福海中央是用嶙峋巨石砌成了一大二小的三个小岛，是仿李世勋的《仙山楼阁图》的画意建的。雍正时儿叫蓬莱洲，乾隆时儿改名蓬岛瑶台。这三个岛子中间，中间这个岛最大，大约是40米见方。东边那个岛子是30米见方，西边那个岛子大约是20米见方。中间这个最大，岛上建有一组金字的殿宇，中间有一个殿宇游廊形成的庭院，南面门殿进中阁上的有一个别致的塔楼，是三岛的最高点。岛上的最大建筑是蓬岛瑶台殿，两座漂亮的曲桥把中岛和东西两岛连接起来。三个岛子共有殿宇廊屋有上百间，建筑的都很精美，妙不可言。乾隆说他有仙山楼阁之状，像金堂玉楼。的确，当年的蓬岛瑶台建造华丽精美，再加上四周开阔水面的衬托，具有一种不可描摹的美丽。我们可以想象，在碧波荡漾的福海中间浮起三座小岛，岛上有精美的宫殿建筑，这是神仙住的地方。在天气晴朗的日子里，在阳光的照射下，琉璃瓦的屋顶，彩绘描金的门柱窗梁闪闪发光，在福海中呈现出它美丽的倒影。在清晨，太阳还没升起，湖面上一丝风也没有，湖水静碧，水面一平如镜。蓬岛瑶台的殿宇、亭台、曲桥都倒映在湖中，好像漂浮在水下。微风吹过，水面上泛起层层涟漪，这水又像是轻轻抖动的绿绸，蓬岛瑶台好像在水中轻轻地飘动，这就使人联想起天上的神仙府邸。在有雾的早晨，佛海上云雾茫茫，蓬岛瑶台在云雾缭绕中之后时隐时现，好像在太空中飘飘荡荡。如果这个时候再传来阵阵的丝竹之声，仙女在翩翩起舞的话，啊，多美的一幅仙女。谁知晨雾慢慢消散，蓬岛瑶台身上的轻纱被轻轻掀起，显示出她优美的身姿。鸟儿扶着水面飞翔，湖岸边柳丝迎风飘舞，丛林中传来悦耳的鸟鸣，这迷人的景色令人心醉。如果是皓月当空，月光清洒，湖面上碧波粼粼，四周寂静无声，只有湖水轻轻的拍岸的声音。此情此景，只可以会意，不可言传。如果这个时候在湖中荡着轻舟，天上一轮明月，湖中一叶轻舟，万籁俱静，只听得船桨轻轻的拍水声，龙舟在破浪前进，沿岸景色隐隐绰绰的向后流去。正如雍正在《月夜平湖放舟》这个诗中唱的：“碧波载舟舟破浪，白云笼月月穿云。”这是多么令人陶醉的福海夜景。在风和日丽的时候，皇帝后妃们到福海来划船，临近的福海立刻热闹起来，大大小小各式各样装饰豪华富丽的龙舟画舫飘荡在湖面上，一片金碧辉煌。当龙舟起航的时候，岸上的宫女们便轻声慢呼安乐渡，以表示祝福，一个接一个，一声接一声，此起彼伏，声音悠扬，直到龙舟到达对岸时呼声才停止。同时悦耳琴声、箫鼓之声、 不时地从楼中传出，帝后们在船中尽情消遣，尽情享乐。据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侵略者已经打入国门，可是咸丰皇帝不以国事为重，仍然在圆明园中享乐游玩。一天，他带着后妃和他的宝贝儿子载淳又到福海泛舟游玩。当咸丰乘坐龙舟起航的时候，来为皇帝祝福的宫女们站满了岸边码头，安乐都的呼声一声接一声，委婉而低沉，在静静的湖面上回荡，龙舟在呼唤声中徐徐前进。小戴淳哪知道当时的国事，只觉得好玩，所以也学着宫女们的呼唤，安乐渡，安乐渡。儿子的呼唤制服主动的咸丰，使他想起了大清帝国江河日下的形势。他抚摸着戴淳的头，叹了口气说道，哪有什么安乐渡啊，说别不禁潸然泪下。内侍们也跟着哭了起来，凄惨的哭泣声与安乐渡的呼唤声交织在一起，是那么的不协调。是的，此时的大清王朝还有什么安乐可言啊？不久，圆明园被英法联军付之一炬，从此圆明园里再也听不到安乐渡的呼唤声。福海由于水面辽阔，碧波浩瀚，长达数丈的龙舟画舫都可以纵横竞渡，所以雍正时期每逢良辰佳节，他就赐王公大臣们到福海来泛舟赏花或者钓鱼。从乾隆开始，每年五月初五的端午节都要在这儿举行传统的龙舟盛会。这个时候龙舟画舫往来进行，一片金碧辉煌，如果晚上再放烟火的话，天空水面被照得通明。参加修建西洋楼的法国传教士王志成称赞福海景区时，他说湖中有着高出水面六英尺的小岛，岛上建有一组宫殿，有100多间，其构图之精美简直无法形容。从岛上往四周望去，能够活着绝佳的景观，湖水沿岸景致变化无穷，令人流连忘返。湖面风光美丽无比，除非你身临其境，否则无论如何你不能完全体会到这种美的享受。最动人的时刻是那美丽的夜晚，当烟花齐放的时候，所有宫殿、游船和树木都被照得通明。另一位曾经在圆明园从事建筑绘画的法国传教士阿提赫特，在写给巴黎友人的信中这样描绘了福海和蓬岛瑶台。他这个福海最迷人的地方是福海中间的岛，它仿佛是天然生成，古朴而自然。这个岛离水面大约有6英尺高，上面建有一座小宫殿，有100多间各式各样的房屋。这座小宫殿四面向海，建造的有说不出的漂亮和别有风格，从这里放眼望去让人们叹为观止。从这里你可以一览周围岸边分布在不同距离以外的所有的宫殿群、所有平地、所有小河和溪流、所有在不同河流或小溪建造的小桥，以及与之配套建造的所有亭阁和建在桥上的凯旋拱门，还能看到所有为分开不同宫殿群以保护它们不被眺望的树丛。福海岸边变化无穷，没有相同之处。这里你可以看得见带有长廊、步行路和甬道的平滑的石头礁，被福海围绕着的这座宫殿可以直通到那里。 这里有具有极高想象力和艺术性的岩石台阶，在那里有岩石台阶的末端建有自然斜坡和曲折的台阶，可以直接通到上面的宫殿，在这个之上又有它的斜坡和宫殿，而且建得越来越高，就像古罗马的圆形露天剧场中倾斜的看台。再远一点，你可以看见一片野树林，好像生长在荒山野岭的那样。另外，与灌木丛同生的可能是大规模的乔木树种子地，树种来自全国各地，还有一些开着花，有些还挂着不同种类的果实。当福海水面布满船只的时候，为让你欣赏到这一美妙绝伦的景致，我真希望你能来到这里。船被装饰的光彩夺目，有时是为了欣赏音乐，有时是为了垂钓，有时是有两个手持长矛的武士在表演格斗，有时是其他娱乐活动。特别是美丽的夜晚，当烟火燃放的时候，他们将所有的宫殿、所有的船只和几乎所有的树都照亮。中国的烟花制作水平绝对是超过我们的。我在法国和意大利时没有见到过这么漂亮的烟花，而且也不能够和中国人的烟花相比美。从这两个传教士的对福海和彭德尧他的描述，我们可以去体会当年福海彭德尧他的优美景色。到了冬天，福海又成了一个宽阔巨大的冰床，皇帝坐着冰船在福海中游乐，观赏冬日福海沿岸的风光。下雪天，一场飞飞扬扬的大雪把福海及其沿岸的树木建筑都披上了银白的衣装。皇帝坐在冰床上观赏福海周围银装素裹、苍茫浩渺的雪景，又是另外一种美的享受。总之，福海实际上是圆明园的水上活动中心。1860年，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的时候，因为先把船只烧了，彭岛瑶台在水中，水面又宽，所以没法过去放火，这样彭岛瑶台才得以幸免于难。但不幸的是，同治9年7月25日，也就是说1870年的8月21日晚上，彭岛瑶台发生了火灾而被毁了。后来福海逐渐就变成了一片稻田、藕田。80年代开始整修圆明园。1984年12月1号，整修圆明园的第一期工程就是整修福海，清挖淤泥、疏通水系、修筑桥岸、栽种树木，按原样修复了彭岛瑶台的北岛御宇和银海仙扇六角亭。经过整修的福海又碧波荡漾，水光浩渺。今日的福海又重现了昔日的风采，每当夏秋时节，福海海面上又荡漾着五彩缤纷的游船，人们的欢声笑语回荡在福海的上空。如果有雅兴，可以划着小船循着幽深的溪流进入其他景区。这幅照片上个世纪70年代，刚才讲了福海被毁以后，后来就变成了稻地藕田。我们看图片上中间的岛子就是彭岛瑶台，三个岛子最中间那一个岛子上头大家看到有房子，那个时候那70年代的时候它是生产队的厂院。第二幅照片是重新修复了以后的彭岛瑶台的早晨，我们看西山的峰峦层层叠叠倒映在湖中，非常漂亮。 在这浮海水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西山峰峦的层次。这第三幅照片是浮海周围的小河桃花盛开时的情景，我们看这幅照片还是很漂亮。这是在浮海西边的小溪照的，最下头一张照片是修复了的蓬岛瑶台的西岛和西岛相连接的曲桥。这是蓬岛瑶台，第一个人间仙境，第二个人间仙境我们要介绍的是防护胜景。浮海东北的一个海湾深处，有一处宏伟壮丽、金碧辉煌的建筑群，这就是防湖胜景。它是圆明园中又一个以幻想中间的仙山琴阁为意境而建的一景。防湖又称方丈，是神话传说中间的东海仙山之一。防湖胜景中一共有9栋楼阁、3栋亭榭，它的屋顶都是用黄的、绿的、蓝的、紫的多种色彩的琉璃瓦覆盖的，而且每座建筑的颜色搭配都不相同，所以七彩琉璃瓦在阳光照射下五光十色，异常的华丽。再与红色的梁柱门窗、彩绘栋梁、白色的地基和谐的组合在一起，所以整个建筑群啊是宏伟壮丽、金碧辉煌，如同金楼玉宇的仙境。再加上南北都是水，南北水面就更衬托出它仙境般的景色。整个建筑群还可以分为南北两个组，咱们看的图片啊，北面的一组在高出地面3米、面积3000多平方米的高台上，有月鸾殿、秦华楼等6栋2层重檐楼阁，这重檐楼阁巍峨壮丽，有漂亮的游廊把它们连起来，合成一个庭院。咱们再看看的图，南边一组啊，景色就更为绝妙了。汉白玉的台基呈这个三字形深入到湖中间，正中是2层楼宇的主殿宜春殿，两边再配以翡翠楼、锦旗楼2层楼阁，楼前深入湖中的3个汉白玉台基上建立有迎勋、吉瑞、宁祥3座亭子，楼阁亭廊建筑精美奇丽而又有变化，3座亭子形状各不相同，大家可以看看看那个视景图，3个亭子形状是不相同的。所以这里最迷人的地方是有薄雾的早晨，每当清晨薄雾弥漫，防湖胜景的殿宇楼亭就好像披上一层薄薄的雾纱。你要从湖的南岸向北望去，湖面上雾茫茫，防湖胜景在云烟雾气之中好像在随雾飘摇起伏，就像是幻想中的神仙府邸。所以乾隆在诗中啊这么称赞的，说真如毛土仙人泽，12金堂比不残。旭日东升，笼罩在殿宇楼亭的雾纱被轻轻掀起，防湖胜景又显出它壮丽的景色。所以乾隆在咏防湖胜景的诗序里这么说，他说海上的三神山不过是传说而已，要知金银为宫阙，颐和一人寰，极景极仙，自在我思，何事远求。是啊，仙景就在圆面中，你何必还要去远求呢？像这样气势和格调的建筑在我国现代园林中也是少见的，因此它的艺术价值也是宝贵的。当年从福海乘船穿过东北角的桥洞，就来到了防湖胜景的湖面， 一进入湖面，你立刻就会被眼前这个壮丽景色所吸引，陶醉在人间美景而流连忘返。但是，你又从方湖胜境透过桥洞南望的时候，向南看的时候，又能看见蓬莱仙景浮现在碧波荡漾的东海之上。这里说的蓬莱仙景就蓬岛妖的，东海就是湖海，桥里桥外融为一体，更使人感到身临其境了。园林建筑家的想象力是多么丰富啊！而乾隆可比秦始皇要聪明得多，他不派人去寻找什么东海仙山，而是在他的御园里建起一座座仙山琴阁，过着神仙般的生活。他在《方湖胜景》的诗中这么写道：“这却笑秦皇求海上，仙湖原籍在人间。这幽深婉约，端庄华贵，宛如仙境的景区。当年却是供奉着有文殊菩萨、水月观音、旃檀佛等2000多尊大大小小佛像和一些佛塔。清朝皇帝们。”在处理政务之余，到这个地方既可以满足他们礼佛的需要，又可以陶醉在仙山琴阁的优美的景色之中，使他们的精神得到极大的享受。大家看到这张照片，今天我们已经看不到当年金碧辉煌的金银为宫阙的仙景了。现在方湖神经的遗址以及湖池已经经过整理。我们看了一张照片，水平如镜的湖面上可以清晰看到高大的台基。在晨雾初起的早晨，三字形的小岛的地基倒映水中，我们仍然可以遥想当年这里的壮艳辉煌，体味到云雾缥缈中仙山琴阁的虚幻境界。